最长的桥是西罗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 90.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罗水溪广播电台 FM 90.1，咱的浊水溪会客室。大家好，我是宗佑。今日在咱的浊水溪会客室内底，邀请到的是咱惠林关咱的听与障福利协进会，咱的詹富娟主任。在这个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到的是咱的身障朋友的权益。我们请主任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打招呼。主任你好。
大家好，我是云林县听与障协会的主任詹富娟，然后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在线上跟大家见面。
是，主任，我们先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听与障福利协进会，我们成立其实很久了，我们有什么样的业务，什么样的服务，不管是我们的身障朋友也好啦，或者是我们的一般朋友也好，我们通常有什么样的服务项目，请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协会是一个在地生根超过65年的单位，所以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成人的听障者，对。然后我们也非常强调聋人事务、聋人参与的精神，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只是听不到而已，可是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那任何跟他们有关的事情，他们都有权利去参与的。所以其实这样讲起来，我们组织里面其实有90%都是聋人。那我会说他不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他是跟我们一起前行的伙伴。所以从协会从理监事、理事长、总干事到我们自己的志工队还有师资的团队跟导览的团队，从头到尾都有聋人的身影。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件事情就是聋人事务、聋人参与的精神落实得非常彻底。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在做什么样的服务，其实我们主要定期在关怀贫困弱势的聋人之外，还有办理三节的关怀送暖，就是发放物资给比较弱势的聋人之外，近年来我们是比较致力于在那个聋人的培力展的工作，像是我刚刚提到的手语老师的培训啊，所以导览员的培训啊，这些。那我们已经在这3-5年当中培养出了至少10位的手语老师跟手语导览员。
是
在就业的方面，我们自己也有听与障环保清洁队跟手画工坊听障者手作点心，就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就业平台里面去培养他们的就业能力。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希望他们一直在协会待得长长久久，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在一般职场里面去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协会算是一个培养他们就业能力的一个平台，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转介了他们去一般职场工作这样。
是，
那除了培力展能跟就业服务之外，其实我们也非常积极的在跟社会去做对话，就是去做一些聋人平权的倡议工作。那像是我们2023年的10月份才刚办完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呢是叫做以我的名字呼唤我，我的手语名云林地方聋人文化访谈计划。那我们就是访问了40个聋人的手语名的故事，因为他们吼除了有中文名之外，其实还有自己的手语名字，这是聋人里面非常特别的文化。
是，
那我们希望透过手语名来拼凑出这40名聋人的人生故事之外，也希望让大家可以从人的角度来认识他们，而不是一开始就看见他们的障碍。对，所以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算是一个蛮全方位的组织。我也常跟很多朋友说，我们协会其实就像你家巷口的杂货店，
对，
就是什么都有，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
是，
对，
服务业务比较广啦，因为刚刚我们主任跟我们分享到的，我觉得很重要一个点，我们说聋人事务、聋人参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大家都是同一份子，所以尤其是我们更关怀的业务，我们其实应该更积极去参与。所以我们听与障协进会在这方面其实一直非常的努力。所以刚刚主任有跟我们分享到，我们所有的成员非常80-90%，可能都是我们相关的伙伴，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训练，不管是就业能力的，或者是平权推广的，我们在上面都用很多的心力，希望说透过这个动作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族群 而不是说看到我们的缺陷或者是我们缺失的地方。这是我们听云帐福利协进会非常重视的地方，那我们也每年都有看到。另外我非常好奇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刚有说一个手语名的故事，那这个手语的推广通常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这样子的一个企划，用名字去作为一个故事的连接，那我们通常有什么样的课程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这个手语？那我们一般人也可以参加吗？
其实大家都可以接触手语。
是，
那其实协会一直以来都非常致力于在推广手语这件事情上，因为手语它其实长期以来被漠视太久了。那大家拒绝手语或是没有手语这件事情，其实也影响了蛮多听障者聋人朋友的人生。
是，
那在国家语言发展法在2018年通过，就是把台湾手语纳为国家语言之一。所以小朋友们在国小、国中、高中其实都可以选修台湾手语的课程。
是，
我觉得这是台湾对于国家语言跟文化保存的一大迈进。
对，
那我们说就是你懂了一个新的语言，你就能看懂这一群人的内建系统。因为每一个语言它自己其实都浓缩了不一样的社会跟文化的元素在里面，所以不论你现在是很流行的 AI， 它其实都不可能把一个语言文化很完美的翻译出来，其实连 AI 都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是，
那手语是一个语言，就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正式的语言系统，不再是大家过去想着说只是比手画脚而已啦，或是电视上很漂亮的手语歌，也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那大家对手语也会有一些误解，就是会以为它是国际通用的语言。
对，大家都觉得好像看到的都会一模一样，其实不一样是吗？
对，不一样不一样，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手语系统。
是，
那我常说嘛，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都这么大了，然后甚至连亚洲区，我们说中台日韩的文化差异也很大，
是，
怎么可能语言统一呢？所以手语当然不可能就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一样，所以台湾有自己的台湾手语的系统。
是，
对，那其实学语言就等同于你学了一个新的思考的模式。那你学了这样新的思考模式之后，你自己看世界或是你看待事物的观点就会改变。那协会自己是从民国90年初就开始每年定期的4-5月会办手语翻译员的培训班。
是，
所以其实我们培养手语翻译的人才蛮早的，到现在也十几快20年了。对
对，
那我们就是培养手语翻译人员，然后来做手语翻译的服务，让聋人可以跟你我一样拥有相同的资讯。那其实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想往手语翻译这么专业的领域去发展嘛，人家可能只是想说我学个手语，我跟碰到聋人我可以跟他沟通一下就好了。
对的，
对， 对，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其实这几年也开始办理了生活的手语班，就是日常生活对话型的。对，所以目前手语学习的管道也蛮多的，那协会的相关的课程其实都会不定期发布在脸书或官网，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追踪我们。
是这个没有资格限制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格审查吗？还是其实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报名？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报名，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
好的，就可以到我们的粉专，可以去了解进一步的资讯。另外是刚刚主任有跟我们提到我们相关的这个梦想学院，就是我们说的不管是就业力或者是平权的这个推动，当中有非常多的服务内容，是不是请主任帮我们讲它的内容大概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跟他们去联系，请他们不管是刚刚说的清洁队的服务啊，或者是点心的这个购买啊，有没有什么管道呢？
这个聋人梦想学院其实就是刚刚有提到是着力于聋人的培力展能的工作。
是，
就是我们是一直秉持着我们相信聋人是有能力的，而我们需要把这个能力去发掘出来让大家看见它，所以我们有做了手语师资的培训、手语导览员的培训。
是，
我们要让聋人可以自己出来教自己的母语，就是手语。
是，
然后他自己愿意出来教了之后，大家会对他开始有一些肯定嘛。
对啊，
那他自己就会也会渐渐提升他自己对自己母语文化或是甚至是自己个人的文化认同感。
对，
他就会开始觉得，哎，我用手语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哦。然后我也愿意把这件事情就是交给我的小孩，
是哦，
对，甚至我们也会协助聋人老师去媒合手语的家教，
哦，所以这个也家教，
就是对，可以家教，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让聋人去做独立教学的，他是可以做独立教学，就有点像是说，很多家长都喜欢把小孩送到双语学校去，
对，
超喜欢就是有外师来教学的课程，
对。
对，那小朋友在外师的教学全英语的教学环境下学习没有问题，
嗯，
那聋人教手语是不是也是一种外师的概念？
对啊，
其实聋人自己教手语没有翻译员他其实也可以教得很好，
是，
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在推动的部分，
是，这是针对我们手语翻译员的部分。另外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主任，我们因为常常看不管是政论节目啊，或者是这个政见发表会，或者是比较大型的演唱会，他们会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手语翻译员，然后早期我们比较不清楚会讲手语老师，其实比较正式的称呼应该怎么称呼比较对嘞？
正式的称呼还是叫做手语翻译员，
这样子就是比较礼貌性的称呼了。
对，因为手语老师就有点像我刚刚讲，他是去做手语教学的老师，
嗯，哦，
可是手语翻译他是翻译的专业，
是，
我们不会称呼英文的翻译员叫做英文老师吧，我们还是会叫他翻译员，
嗯，对，
所以在手语翻译员这个职业正式的称呼还是叫做手语翻译员比较妥当。
对，所以这个听众朋友要注意，不是称他们为手语老师，他们叫做手语翻译员。
对，
好，我们也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刚刚其他的这些服务，像是这个清洁队啊，或者是我们刚刚的点心，它的购买或者是相关的联络方式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手画工坊听障者手作点心是聋人自发性成立的，我们工作团队有3到5位成人，
哦，
对，那当初要创立是聋人来跟我们说他想要创立这个点心的工作坊，
对，
那当初我们评估了一下，我们就是一起把这个工作坊创立了起来，所以当初从产品的研发到制作都是他们负责，里面有QQ 雪花饼啊、燕麦饼干啊等等的礼盒，然后也有大家很喜欢的团购点心，就是可以订购那个 QQ 雪花饼的水手包，就是平常放在办公室就可以吃的那一种，过年也要到了，所以大家也可以买个几包放在客厅，大家就边吃边聊天这样子。
对
对，这是我们的手画工坊的部分。
是，这个部分如果有购买的需求可以洽询哪个位置呢？
要订购的话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或是跟我们打电话给我们联络都可以，
官网或者是我们直接电话洽询都可以买到我们优质的这个点心礼盒。我们也请主任，因为我们在这个各大企业刚刚提到的不管是演唱会或者是这个政见发表等等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 NCC 都有跟我们提倡说，其实我们应该也可以提供手语的服务，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很多的这个疫情记者会，我们的不管是卫福部他们也都有安排手语翻译员在旁边。那在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协进会这边有没有什么样可以支援或者是可以作为平台的这个服务吗？
协会目前有承接云林县的手语翻译暨同步听打的方案，所以如果各位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向我们申请。那目前现阶段政府提供的手语翻译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因为大家就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手语翻译员，那这个主要服务是以手语为主的聋人朋友。
对，
那我们还有同步听打的服务，
嗯，
那它主要是服务不会手语的听障者，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蛮多听障者他就是带助听器或是一些听力辅具，他并不会手语，对，所以听打服务就是听打员会将现场讯息打成文字，让听障者现场就可以及时去阅读文字获取讯息。
对
对，那政府是有提供免费的服务给听障者，那主要是在公务或是一些免付费的课程啊、活动啊，甚至他们要找工作、去看医生或是行政司法等等的，这些是政府有提供的免费的服务。那如果像企业单位为了落实一些我们知道现在那个 SDGs，就是有一些企业责任，就 就是需要落实的话，你们有办理活动或是一些付费课程啊，或是一些相关私人活动，公司有编列预算去聘任手语员或听打员的话，也可以找我们，委托我们去协助你们媒合专业的人员。
是，所以我们这边是有这个服务的。
对，我们有协助企业单位去媒合专业的人员。
是，
对。其实手语翻译跟同步电台他们都是一个专业，因为他们每一个专业人员都需要耗费至少要3-5年的时间去培养。那提供听障者手语翻译或是听打服务是一个基本人权的实现，因为资讯平权对听障者来说很重要，甚至是你老师或是讲师讲的一个笑话，旁边人都在笑，要让听障者也可以一起跟着笑，融入环境，而不是被排除在外。这是资讯平权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对，所以不管你自己是主办方啊，或是你是医护人员、警政人员，或是你甚至是你在路上看到聋人可能发生车祸，或是他有需要手语翻译、同步听打的服务，你都可以直接跟我们，就是云林县听语障协会去申请。
是，
那你可以来电，就是电话是5972639，直接来电来跟我们联络，那我们就会协助你们媒合相关的专业人员到现场。
是。所以我们其实能提供的服务非常的多，包含刚刚主任跟我们提到的这么多，他其实都可以直接找我们听语障福利协进会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去申请这样子的服务。当然他有他这个符合的项目啦，只要是我们聋人权益有关的大部分他都有包含在里面。那另外想要请主任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我们也算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发展，大家针对于这个福利是非常的重视，不过因为我们普罗大众或者是我们一般状况的听友们或是观众朋友们，其实我们很没有办法去发现说这个位人士他有没有我们说的这个障碍或缺陷，所以我们不晓得怎么帮他，或是我们帮他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应该做到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身障礼仪，是不是也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我们遇到聋人朋友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比较方便去帮助他们呢？
关于身障礼仪，我想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尊重。
是，
那除了尊重之外，里面有一些共同原则，比如说我们想身障者其实都能做你我都能做的事情，他们也可以担任医师啊、律师啊、公司主管啊等等的，所以其实我们只要用平常心去跟他们交流，
是，
就是不要假设他们是一定需要人家帮助的。对，所以不过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很乐于助人，你很想要去看到他有困难，你想要去协助他，你可以先询问对方的需求，然后去释出你的善意。
是，
但是这个前提是你不要去假设对方是毫无能力的。所以这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平常心很重要。
是，
那另外再来就是称呼的方面，我想大家在称呼就是这个名称上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对，
就是我觉得要尊重跟使用对方喜欢的用语来称呼他，而不是你自己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因为你不了解他们。 对，就比如说以听障者来讲好了，
是，
像是我们常会听到人家说聋哑、哑巴、音哑，
对
啊，那个带助听器的那个比手语的，
对，
都不是太好的称呼。
是，
那或是我们用其他障别来举例，你直接叫对方说啊那个坐轮椅的啊那个脚断掉的，其实都非常不礼貌。
是，
对。那以听障者来说，目前大家可以比较能够接受称呼是聋人或是听障、听障者。
是，
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听障者都是会手语或是听得到会讲话的。
对，
那不同语言沟通的听障者他们又有不同的身份认同，所以会有不同的称呼。有时候你看到这个人，你知道他听不到，可是你不会知道他自己的认同在哪里。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对，所以就是礼貌性的询问，就是请问我要怎么称呼你。
哦，
那通常聋人这个称呼指的会是使用语言而且认同聋人文化的人。那在台湾来讲，听障者会比较是广义的称呼，就是你带助听器以口语为主的这一群听不见的朋友，他们大部分会比较希望自己被称呼为听障者。
是，
对，所以其实在听障领域的听障类别的称呼通常就是聋人或是听障者这样子。
是，
那 再不确定的话就是礼貌性询问。
对，
那最后就是谈谈说如何跟他们互动好了，因为我想大家也蛮好奇说我遇到一个我很陌生的人，然后又对于你们而言是一个特别的人，那你要怎么跟他互动？
是，
那对听障者而言，其实你需要让他注意到你，你才开启你的对话。
对，
因为他听不到。
对，
所以他如果没有注意到你，他根本不知道你开始讲话了。
对，
对，因为其实蛮多人对听障者或是聋人都不太了解，我们就有使用手语的聋人，他去跟店员要结账的时候，已经用手势哦，就是比着自己耳朵，然后表示自己听不见了。
是，
可是店员看到了，还是一直跟他讲话，那个嘴巴就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
对，
对，对。那聋人就说，聋人就会想说，我已经跟你说我听不到了，就是有手势有比划了一下，可是店员还是一直讲。
是，
那如果店员比较有一点点概念或者有点认知的话，他这时候拿出纸笔，或是他自己也可以用一些手势指引的话，其实在那个沟通或是结账的时候都可以比较顺利一点。
对
对对。那如果你碰到的场合是有手译员或是听打员在旁边的话，蛮多人会直接跟手译员听打员讲话的，就有点好像那个听障者不在现场的感觉。可是其实你要对话的人是那位听障者，不是手译员，所以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记得眼神要看着听障者，
对，
而不是看着旁边的手译员。
嗯哼哼，
对，
是。
那再来就是也有蛮多人会以为听障者听不到，或是他带着助听器，你需要讲话比较大声。
对，
那其实并不用，你只要面对面，然后用正常的语速去跟他讲话，你嘴型稍微清楚一点，你不用太大声。那或是你常常同一句话你讲了好多遍，他可能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其实可以换句话说，因为我们那个嘴型有些词汇的嘴型太像了。
对，
比如说睡觉、水饺，嘴型很像。如果你没有听声音来辨别那个高音的话，其实你会不知道在讲什么。
对
对，所以你可以说，哦，你中午要吃水饺吗？
对对对。
那你等一下要去睡觉吗？其实你就可以分辨出来这两个词的差异。
是，
对。所以其实刚刚讲了这么多，我会觉得说最重要就是你不要怕犯错，然后要尊重有礼貌的态度。那如果障碍者他们有跟你说他们自己的偏好啊，或是有给你一些回馈啊，其实我们就是把它记下来。
对，
那也不要因为害怕犯错就是让他们不能来参与。比如说大家一群同事要去聚餐，然后有一位轮椅的使用者，你不确定要怎么样让他进到那个餐厅里面，你不知道他的无障碍需求是什么，你就想说啊，不要让他来好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对，
其实是不对的哦。你更应该是要邀请他一起来，然后跟他讨论他的无障碍需求是什么，然后他如果要到餐厅，他需要我们怎么样的协助吗？
对，
就是去这样了解他的需求，那未来你跟不同的人相处就会更顺利一点。所以我觉得其实障碍礼仪不特别，也不会很难做到，就是最重要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尊重。
所以刚刚主任跟我们分享到很多这个我们现在说叫应对进退啦，大家互相帮忙，其实我们就是以我们尽量以平常心的心态去面对，那也不要担心说我们做错了会让他们生气或者是会让他们不舒服，我们也可以释出我们的善意去跟他们做确认。那像刚刚主任跟我们分享到的，因为有一些我们的听障朋友们他是看嘴型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都是就张着嘴就讲了，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嘴型可能会很类似，那我们可以用重复讲一次或者是换句话说的方式让我们去确认词汇，这个都是真的是让我们学到新的技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是听障礼仪，所以还是回到原本的就是一般礼仪一样，大家都是平常心就可以了。我的身边有这个听障朋友，我刚刚也有犯到像主任跟我们提的错，因为他后来也装了助听器，可是我还是会先拍拍他，因为有手，我就先拍拍他，他看我了，我才会开始讲，我也会讲慢一点，因为我会怕他读不到我的唇语，或者是其实也不用放慢速度，我们就正常，一切都正常平顺就可以了。
对对对，就是正常讲话，当然语速也不能太快啦，
就是真的就是缓缓的，然后稳定的哦，轻松的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对，没错，
是这是跟大家分享哦，因为大家针对于真的是，我觉得是台湾人的这个个性啦，大家都比较避暑哦，有的时候会怕犯错哦，又怕这个得罪人家不好意思，所以大家会有一个防御心态，反而没有办法去跟我们的听障朋友们接触。其实他们还是可以跟他们去做互动的，只要遵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些这个身障礼仪，其实就是一些基本的准则，跟他们的互动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最后是希望主任再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听与障协会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想要跟大家补充，或是在我们的新年度有什么想要宣传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其实我们新年度还是会持续办理手语的相关的课程，那听障的服务我们当然还是会继续执行下去。
是，
那其实不管大家用什么方式支持我们，像是购买我们的手画工坊的礼盒，或是捐赠物资，或是捐款支持，那在捐款支持这件事情上，我们非常认同捐款要用在服务上，可是执行服务就要有人，有好的人才可以推动许多工作，所以其实我们也蛮诚挚的邀请大家，就是成为我们定期定额捐款的好伙伴，
是
让协会的服务是可以永续下去的。那我们自己在官网上也有提供线上捐款的服务，所以就是也方便大家在家里手机点一点就可以捐款，然后让我们可以持续的提供更好的服务给大家。
是，所以我们看到听与障我们的福利协进会其实做的面向是相当的多，不管是听障朋友们他在整个的就业，或者是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权益的推广，尤其是现代都非常的重要，也邀请我们所有的线上的粉丝好朋友，大家可以互相的支持，不管是我们的官网，或者是刚刚主任跟我们分享到的服务电话，直接打过去都我们的服务人员可以做线上的服务，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左水溪会客室也非常感谢邀请到我们的云林县听与障福利协进会的詹富娟主任，感谢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